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麦格芬，我是熊木，
我是呼噜，今天我们来聊下半期节目了。
没错，上期节目2001发出去之后，还是有不少听众评论要求我们把下面的节目录出来，所以呢，我们就趁着现在是端午假期，赶紧来把《太空漫游》系列后面的几部小说以及一部电影都给聊掉。
对，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今天聊的话，主要会分成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我们会先补充一下上一期聊2001太空漫游之后的一些比如说幕后制作的花絮和一些有趣的事情。第二部分呢，我们会聊2010太空漫游电影以及和小说相关的内容。到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大外延，也就是亚瑟·克拉克的后面两部小说啊，2061以及3001的一个小说的构架以及后续的发展。
没错，那我们首先就直接进入第一部分吧。2001，我们上次因为已经聊到快12点了，聊的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
对，
感觉可能错过了很多细节，当时都没有聊得很尽兴，所以呢，我们这边再做一个小小的补充。
对的，我后来就去 IMDB 上面扒了一些他们制作的花絮，就是 IMDB 上面有一块栏目叫做 Did you know， 就是会专门列一些有趣的小事情，但它这个里面特别多，有几百条，那我就挑了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出来讲一讲。首先第一个就是2001太空漫游，你知道它整个素材库布里克是拍了多少时间吗？因为这部电影最后呈现出来的是2小时38分钟，它整个素材库布里克拍了电影的200倍时长。
哇塞，那得有接近3000分钟时间了。
对，就你看得出他就是极致完美，我们上次说过的那个完美主义者的人设嘛。他比如说后面的穿越时空的那个，实际上全部都是在大陆上面和海洋里面拍的嘛，航拍的一些镜头，
就做了一些非常夸张的滤镜和调色了之后，就变成那个光怪物语的感觉。
是的，没错。然后包括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黑猩猩啊、望月啊、那个种族啊，包括拍模型都拍了无数多，所以后来一直有阴谋论说1969年的时候登月，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库布里克没有用上的那些素材来拍的。对的，
这是蛮夸张的。而且就是库布里克实际上在拍完了之后，他把很多的道具素材全部都销毁掉了。
是的，他就是担心说以后可能会被其他的电影所用到，他就非常狠心，他把他们拍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模型全部都销毁了。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狠毒的角色。
对啊，想想感觉好厉害啊。这个就你要是搁到现在来看，这是多大的一个 IP 啊，
就是多大的一个损失啊，
绝对不可能说把这些道具全部都销毁掉，你光卖卖留留周边做做纪念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你想想，
其实你做做展出，
我们当时就是说在聊到那个 Interstellar 的时候，当时诺兰为了实拍那一片玉米地，真正开垦了500亩的玉米地，最后还把那些玉米给卖了，还收入了一笔，对不对？对比你看看他真的是。
对，然后这边我们正好要说到一会儿会讲到后面的一部电影，就是叫做2010嘛。那部电影的导演，我开始在想他会不会是使用了库布里克的一些素材嘛，结果根本就没有，库布里克根本没有给后人留后路，好吗？后面的那个导演完全都是白手起家，自己在重新造模型，包括他里面要模仿那个精子型号的那个 Discovery、那个飞船，完全就是看着之前的电影的图纸重新再搭建出来的。
库布里克果然是做的挺绝的。 OK， 我再来说一个好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片子当中有很多拍摄太空无重力场景的东西，我们之前也聊过，有一些据我们的猜测可能是通过相当于是相对位移的方式，摄像机转人不转的方式来拍的。当中有好几段是关于比如说钢笔啊或者一些东西在空中飞的那个状态，我一开始很直观的以为说它肯定是掉了一根线或者什么样的，
对。
但是后来仔细看了，我觉得那个就它那个空中漂浮的这个感觉，用线无论你是掉一根掉10根好像都达不到。后来看了周边了之后才知道，他实际上用了一个非常讨巧的方式，就是他把那个钢笔贴在一块透明的玻璃上，然后通过玻璃在空中转，然后因为玻璃是透明的你看不见，就会在空中有一个非常无重力自由旋转的感觉。这个确实是我之前就纳闷为什么好像用线可能模仿不出这个感觉来。
对，
原来是这么一个方式。
对的，包括里面那个空姐，然后其实去把钢笔从空中摘下来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去看，你会看到它实际上是从一块板子上把那个钢笔拔下来的，但如果你事先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实际上拍这一段画面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是使用了非常高技术高复杂度的一些器具，后来发现效果还不如用简简单单的一块玻璃板来拍。
所以想想在那个时代拍这种影片还是蛮有意思的，就
非常靠智商。
对，就不是靠特效来，对不对？就是 动用了各种材质和脑筋，通过道具组和拍摄的方式来把它展现出来。
嗯、对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出名的戴着头盔的呼吸声，这个实际上就被卢卡斯借鉴到了后面《星球大战》，比如说 Darth Vader 戴着那个头盔，那个沉重的呼吸声，实际上也是出自《2001太空漫游》，比如说。宇航员鲍曼和哈尔九千在最后人工智能和人类对决的那一段，不是我们一直可以听到鲍曼的那个戴着头套的呼吸声，实际上那个呼吸声是库布里克自己的呼吸声、
啊、
是他给配的。包括影片最开头的时候，弗洛伊德教授在太空站里面跟他的一个自己五岁的小女儿做一个视频通话，实际上里面这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就是库布里克自己的女儿出镜的。
好吧，
蛮有趣的，
夹带私货蛮多的。
是的。
好，我们再说一下黑石碑啊，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的黑石碑，尤其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出现，就是启迪人类那一块和月球上那一块，看到它的时候就是表面漆黑光滑，没有任何的显示东西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在最早的设定当中，它的正面是像一个显示屏一样，
对，
包括像启迪人类的那个时候有点像是给星星放影片的这种感觉去启迪他们的。
对，就本来它其实小说里面的设定应该是有一个像电视机屏幕一样的东西在黑石上面展现给星星看，你应该如何去使用工具。后来呢，就是亚瑟·克拉克觉得这个设定实在是有可能过几年就过时了，所以呢，他们后来就设置了这样子非常简单的一个黑石碑。
太明智了，只能说太明智了。
后来这两天我又把《星际穿越》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我才发现《星际穿越》里面有一个机器人
啊，对，
完全。对，就是模仿这个黑石碑，但是它是那个可以展开，它可以翻跟头的，
但是非常滑稽，当它翻起跟头跑起来的时候，
对，就很好玩。然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人工智能 HAL 9000 哈尔九千啊，实际上它的年龄设定上面有一个蛮大的纠纷，就是在原本的小说当中，亚瑟·克拉克设定哈尔九千的年龄应该是4岁。但是库布里克觉得我在电影当中要把哈尔九千设定为9岁，因为他觉得9岁是一个儿童的年龄，这样的话他的灭亡会给人给观众造成一个更大的感情冲击、
就更觉得是一个实际上没有犯什么错误的小孩，但是因为他的一些无知的举动结果被人类强行毁灭的感觉。
但是亚瑟·克拉克就觉得9岁的一个电脑已经非常老了，他应该做不了这么多事情、
该升级换代了是吗？
升对4岁这样子的。
实际上这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一个设定是4岁，一个设定是9岁，那么因为小说设定的话故事是发生在2001年，如果说按照4岁的话，那么哈尔九千诞生的年份就应该是1997年，如果是9岁的话，那就应该是1992年。那么97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影评人就办了一个 party， 说我要给哈尔九千庆祝他的诞生，就他同时邀请了亚瑟克拉克和库布里克，结果呢库布里克就很不开心，他说按照我的设定哈尔九千早就诞生了，今年他已经5岁了，你现在才来给他庆祝诞生是怎么回事？
对，然后库布里克就完全拒绝了那个 party 的邀请。所以你可以看到实际上亚瑟·克拉克和库布里克虽然说共同创造了这个电影的剧本，他们实际上对于人物或者剧情上面都还是有一些纠纷。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2010的那部片子当中有一个海报，是把他们俩放在了就美苏对立阵营的这个角度上。
没错，这个我们到后面再详细的来讲。 OK， 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个点，也就是很多人给误读的一个点，包括我们上一期讲的时候其实也误读了，也就是就影史上最出名的那个蒙太奇的镜头，他想表达的意思也就是望月朝天空扔了一根骨头，最后变成了一艘宇宙飞船。我们本来说的是想凸显比如说人类科技的日新月异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没错，因为我后来又重新去看了那个镜头，确实当他把那个棒子丢到空中，蒙太奇剪接完了之后回到太空当中，实际上他一共拍了有3个不同的太空飞行器，然后再出现了这个一个太空环的一个相当于空间
站
一样，再加上那个宇宙飞船，然后再切到了这个弗洛伊德博士那边，而前面飞在空中的3个太空飞行器实际上是巡逻在地球周边的，不管是核武器系统也好，或者说是太空空间武器也好，实际上讲白了就是军用的武器。
对，
回过头来对应的剪辑就是当年望月扔向天空的那个他用来杀死野猪杀死野兽的那个凶器，就变成了人类科技进步到现在同样是一个凶器的东西。
对的，这个时候库布里克其实有出来澄清说，实际上那个骨头代表的是人类心智开发的第一件谋杀工具，因为他用了这根棒子杀死了自己的同类，然后引申到了最后就是 ultimate weapon， 也就是人类的终极武器，核武器。实际上这个镜头想表达的是人类武器的诞生，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很有趣，这个地方基本上所有的人都理解错
了。对，我看到现在看了几遍，当时都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是，
就是打破了我们对它固有的一个印象。
好的，那么2001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开始聊2010。首先我们先去看2010的那部片子，因为在库布里克之后又有一个后继的导演拍了一部2010太空漫游，而且我当年是没有看过这部片子，所以我这次是第一次看。下片子的时候我还有一点疑惑，因为我下的时候这部片子有一个中文译名叫做威震太阳神，就是威震天的那个威震。
是的，我们看了这名字就觉得莫名其妙嘛，感觉又像是什么台湾人翻译的名字。威震太阳神，我看到就想到小时候那个太阳口服液。
你还能联想到这个？
你有喝过吗？反正可能暴露年龄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太阳神口服液。对对对，但实际上这部电影是2001的正统后传，它是在1984年的时候上映的。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呢叫做 2010 The Year We Make Contact， 直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那一年我们有接触了，或者我们接触到了。那么他这边的接触呢，你觉得指的是什么？
当然我觉得可能相对而言，就是说大家最直观的反应就是人类第一次和成为了超级人类，或者说宇宙主宰小弟的鲍曼接触了。
是这个意思对吧？或者我也认为可能是指地球上的人类和大神文明通过鲍曼第一次的接触。
好，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部片子的导演吧。实际上因为亚瑟·克拉克当年的小说是1982年写成的，那这部片子呢是1984年，所以说他和2001就不一样，不像是当年库布里克和克拉克共同去创作的剧本和小说，他相当于是基于已经出版的小说去进一步拍的一部电影。
对的，没错。那么这位导演我查了一下叫做彼得·海姆斯，我从来没有听过嘛。完了之后我查了一下他的作品，他基本上是活跃在80-90年代，他拍的基本上都是科幻作品，我一部都没听过，一部也没看过，他的确是不太出名啊。2010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了。他当时想要去拍这部小说，我觉得也是胆量就勇气可嘉。你说谁敢去拍库布里克的小说，那拍出来不得被人骂死。他当时也是先去征求了库布里克的意见，库布里克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因为你想他都把他的所有模型都给销毁了对吧，但是软磨硬泡之下，因为亚瑟·克拉克还是蛮希望有其他的导演来拍他的小说，所以说库布里克最后还是同意了。他也鼓励这位导演，他说你可以随便自由的去发挥，你可以拍任何你想拍成的形式。那么这部电影出来了之后呢，在影评界的口碑是比较平平的，那肯定会被骂嘛。库布里克没有发声，
所以说他心里想法是我虽然鼓励你随便拍，但是你拍出来这玩意儿不想和他有半毛钱关系。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这样。然后就是像我们之前说库布里克的那个闪灵，我不是之前有一期节目还说到了吗，去年有一部片子拍了闪灵的续作叫做睡梦医生，它其实和这部2010的感觉就很像，这两部电影都是节奏非常明快的，非常明显的商业类型片的模式，就有很多对白啊，把里面的故事情节塑造的都很强，但是和库布里克他原本的两部正传来说就缺乏了深意感觉，因为他两部正传呢就比较有诗意。那你要说一个有诗意的导演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拍商业类型片的匠人导演，实际上还是比较好找到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样聊吧，首先我们回顾一下2001的结尾到了哪里，然后接下来我们很快的把2010这一部的电影包括小说当中的故事情节线给大家串一下，完了之后我们再结合我们看这部影片的观感，包括小说和电影的差异，以及这一部和上一部在拍摄手法上的一些不同，我们来稍微聊聊这部电影好了。首先上一部实际上是讲到了鲍曼和哈尔九千对决了之后，把哈尔九千相当于是毁灭了也好，关闭了也好，然后完了之后就接触到了大神文明，就进化成了一个 星孩一样的这么一个角色，
能量体，
对，没错。那么到了2010，相当于是九年过去了之后呢，人类实际上当时知道鲍曼已经相当于是穿越了一个时空通洞也好，或者说是 anyway 他和这个石板接触了之后就消失了，就再也没有音讯了。所以人类当时呢就开发了一个，或者说是派出了一个发现者二号，要继续去到木星去寻找鲍曼的下落，以及当时和石板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说2010实际上是从这个故事开始的。那么在这里呢，再往后剧情相当于就比较简单，就是这个发现号怎么样一路要去木星的过程当中，当时呢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一段情节实际上是在小说当中还蛮着重描写的，但是在电影当中很可惜没有呈现，应该是美国和苏联一起合作开着发现者二号去木星，结果发现中国人居然捷足先登、
哦、
已经造出了一个叫做钱学森号的飞船、
嗯、
到木星的这个木卫二上去探索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他们还发现这个钱学森号实际上当时已经坠毁在木卫二上了，但是呢有一个科学家叫张博士还给他们发出了一段信息、
嗯、
意思呢就是说我在这边已经发现了有生命，然后呢但是我们的飞船已经毁了，我也回不去了，但是我要把这个信息告诉你们。那还有两个请求，一个请求是说这个中国人讲落叶归根以后，你们来到这边最好能把我们的遗骸包括飞船的残骸带回我们的祖国，带回地球。第二个呢说我发现了这个生物，希望你们以我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生物，反正还是蛮有意思的这一点。
对这一段呢，因为小说里面非常着重的描写钱学森号和中国宇航员，但是我在看整个电影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期待什么时候可以出现中国宇航员，结果从头到尾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导演是完全把中国人这段给删掉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当年那个拍摄时代确实是不太容易说大段的出现华人的演员中文的对白，或者说是就是说中国人的这个形象设定还是怎么样、
嗯、
反正这个让我们挺失望的了，我们一直在抱着期待有这么一个情节，结果没有。
然后小说里面还说，就是当时美国和苏联就一直想我们怎么样上木星，怎么样上木星，结果没想到中国人却这么厉害，一下子就已经上到了木星，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小说里面设定这个钱学森号他当时做好的准备就是没有返航的，
对，
也就是说上面所有的宇航员都是视死如归，也就是这次是为了科学去献身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你只是做一次单程，那么你就可以带很少量的东西，包括燃料啊等等，
燃料或者补给相关的东西，
所以说他们就直接上了木星。那么实际上这里面这个张博士在小说里面也是有一点带有英雄气质，有点悲壮气质的一个人物，可惜就是被删掉了在电影里面。
是的，没错。实际上因为这一段是相当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因为不管是82年也好84年也好，实际上是冷战非常焦灼的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美苏对立的情况之下，他们能共同联手去让两边的科学家宇航员共同驾驶的发现者二号去那边去木卫二探索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又也反映出了当时大家对于就是说中国可能未来崛起的一个可能性，塑造了这么一个钱学森啊和张博士的事情。可惜电影当中通通没有，这边就不说了吧。那么回过头来说呢，就是当发现者二号小说中也好电影中也好，他们即将到达木星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快的镜头，就是他们从木卫二上面有一束光从他们的这个小飞艇旁边飞快的
小飞艇、
就是他们要即将降落在木卫二的那个飞艇
对对对
飞快的飞了过去，往地球的方向走过去了。那这束光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已经变成了能量体的鲍曼。那鲍曼他驾着这束光，或者说就是这束光，
就是这束光
回到地球去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造福人类的事，因为当时我们也说到美苏冷战这个情况，实际上虽然他们好像非常友好的驾着飞船再去探索外太空，但是地球上核战争一触即发，并且当时已经有了核导弹在洲际导弹在一个地球的高空中飞行，即将可能就要下落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可能核大战一触即发。这个实际上就有点像当年古巴导弹危机的那个时候一样。
没错没错。
然后鲍曼回去呢就顺手就把这个导弹给毁了，把地球从第三次核战争当中拯救了下来。
对，这版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是古巴导弹危机这个事情发生在1962年，你看看后面多少影视作品是从这个里面汲取了灵感。库布里克的《奇爱博士》就是从古巴导弹危机这件事情基本上说起的，但是《奇爱博士》最后是个悲剧，就是核弹是引爆了，包括《X 战警》里面的、
第一课，对，
也是 Magneto 好像控制了那个导弹，是吧？
对，确实，因为古巴导弹危机可以算是可能上个世纪二次战争之后人类走向边缘
的
最接近灭亡的一次。
是的
是的。好，那么我们刚才说完鲍曼干了一件大好事，或者说干了一件他分内的事，就是要守护人类，作为一个协调者来守护人类。第二个呢，又干了一件可能很不分内的事，就是非常私人的事。公事干完了他又干嘛呢？他回去拜访了他的母亲，拜访了他的前妻。一方面呢，就是说相当于是尽一尽孝，帮他自己的母亲。在电影当中拍到，实际上他母亲已经是卧病在床，很快要不行了，然后他还就隔空拿着那个梳子给他母亲梳头。他的母亲那段拍的还蛮惊恐的，包括在就是监视器看到，就他的母亲像着魔了一样，整个人半身浮空了起来，然后有一个梳子在他的身边，然后给他梳头，他母亲露出了非常奸邪恐怖的微笑。
那也没有吧，
有的，我那一段看的是蛮吓人的，
人家明明露出温馨的笑容。后来他帮他母亲梳完头之后，他母亲就归西了。对
对，好，刚才我们说完他拜访了他的母亲，然后呢他还去拜访了他的前妻，去看一看他前妻现在怎么样。当然我们知道，因为鲍曼他就进化成这个超级能量体了之后，实际上到现在已经9年过去了，还在回到地球。
对，
所以说他前妻呢实际上已经改嫁了，包括家中呢又有了新的小宝宝。在书中有很有意思的一段，就是他还问了一下前妻，说这个小孩因为年纪看上去也是7、8、9岁的样子，他还问了一下这个小孩是我的孩子呢，还是你和你现在老公的孩子。然后书中的描写，他的前妻说啊，是你的孩子。
对，
实际上当这个鲍曼离开了之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他的小孩，相当于是他前妻善意的欺骗了他。当然在这里实际上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设定，就是本身鲍曼当他，我们刚才也提到，他进化成这个超级能量体了之后，时间也好空间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可以去掌控或者说是可以去翻越的一个物件，而不是说是一个线性的不可知的东
西。他就是全知全能。
对，所以说他肯定是知道的，
这个小孩不是
他，
他
就一定要问一下他的、他的前妻，这小孩是我的。
对，但这边我就觉得设定很奇怪，是不是亚瑟克拉克直男这个视角，直男作家老是喜欢聊这种事情，哎，你看这小孩是不是隔壁老王的呀？但是这一段在电影里面被去除了，
对，
电影里面拍的非常有爱，电影里面实际上鲍曼就是显现在他的前妻的面前，然后就跟前妻说我很爱你，然后前妻说我很爱你，然后就结束了，他并没有质问他前妻这小孩是不是我的还是隔壁老王。这一段
是的，没错，我觉得这段没拍出来
可能有点小肚鸡肠，
我觉得没拍出来挺好的，否则觉得太尬了有一点。好，然后那么说完，就是鲍曼回到地球，公事也办完了，私事也办完了，然后呢画面就切回到了这个莫耶二上，切回到了发现者上。那这块呢实际上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首先他们去修复了哈尔九千，回到了这个当年的发现者一号上，把哈尔九千给找回来了，然后就把它修复了。修复完了之后呢，找出了哈尔九千当年实际上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相对是比较残忍的决定，要把对要把那几个宇航员杀掉，实际上是因为当年 NASA 派哈尔九千过去的时候是带着机密任务的，但这个任务就是要去探索木卫二这个石碑发来的信号最终指向的是什么。但是这些东西很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告诉呢几个宇航员，冬眠着的也好，醒着的也好，没有告诉他们，鲍曼、普尔以及3个宇航员都不知道。那哈尔九千他就很痛苦，他一方面要瞒着这些宇航员，不能让他们知道，同时呢又要保持这个任务可以顺利的进行。又发现这些宇航员开始怀疑他了之后，他就觉得他的逻辑陷入了一个死局，不得已他只能采用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把他们杀了，我没有去欺骗他们，同时我保证，因为他的能力足以驾驶这个飞船开到木卫二去完成后续的任务，我可以保证我的任务给我的任务我可以完成。所以说相当于是这么一个程序设计的错误，导致了他做出了一个比较残酷的决定。这个实际上就和我们之前聊到过，就当你给这个一个机器相对比较工具化的程序思维的时候，如果说程序出现错误，它就很有可能从现在看就是犯了一些非常低级的错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导致了毁灭人类这个决定的诞生。
嗯，这一段我看的可激动了，因为这段应该算是整篇章的高潮，大家都非常喜欢海尔九千这个设定。那么到这一步，当那个钱德勒博士，就是在这个小说里面的设定是海尔九千的，等于是他的制造者，
对，
或者创造人或者父亲这个角色去把它重新启动的时候，我们可激动了，因为那个红点点又亮了起来了嘛，然后我们就在等待海尔九千说话。然后我觉得这边可能是改编的不太好的一点，就是整部片子它的节奏就非常的快，包括最不满意的就是它把浩尔九千说话的速度变快了。
没错，实际上在这边呢，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是在地球上看到这个钱德勒博士，他在地球上造了一个叫 Cell， 不是 Hell， 是相当于是
S-A-L，
对，相当于是他的二代。当时他是为了通过那个机器去模拟哈尔九千，如果说我需要重新恢复它，是不是能把它的数据把它的东西重启。当时那个 Cell 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这好像过了九年，这个人工智能说话速度变快了很多。
对，
当时我们讲的可能是机器进步了嘛。结果他回到发现者一号上去把哈尔九千重启，首先我们说重启的这一段还是蛮好的，他是逆向还原了当年就是这个鲍曼去把那个哈尔九千的内存条一个个拔出来，他的声音逐渐衰落，到了钱德勒把他的内存条一个一个插进去，哈尔九千能说话的那个功能越来越恢复，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段是蛮好的。但是当哈尔九千完全苏醒了之后，我们发现哈尔九千说话的速度也变快了，
对，
就有一种 YouTube 上 1.25 倍速在看这个视频的感觉，我们觉得就很失望。
因为它速度变快了之后，我甚至都觉得声音都不像原来的那个很温柔很阴森恐怖的那个哈尔九千、
嗯、
但是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部电影当中实际上哈尔九千的配音演员就是上一部的演员，完全没有变，但是你会发现语速变快了之后完全没有那味儿了，
对，不像当年那一个没得感情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感觉，
的就完全被剥离情感的一个人工智能。然后第二个没有换演员的就是啊，鲍曼这个、
嗯
变成能量体，他也是没有换演员、
嗯、
剩下所有的全部都换了演员了。
而且鲍曼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第一部实际上是68年拍的，到了82年实际上已经有16年过去了，但是这个演员依然很帅，而且感觉不像16年过去了，真的让我们觉得这个演员可能也有一点鲍曼附体，这个时间对他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了。
鲍曼这个演员的确长得还是蛮帅的我觉得，但是你会发现在两部片子当中他演戏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上一部库布里克那个片子当中所有的演员说话都是基本面无表情，剥离了所有的人类情绪的，但是在这部片子里面就是有感觉小肚鸡肠啊，或吵架，
所有的人都
有
很多
的
对白和情绪表现，
对，
包括像这部片子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就他们去说服弗洛伊德博士要去相当于是促成这个美苏共同把发现者二发射到木卫二上去，包括带着钱德勒博士去修哈尔九千，这一段就大量的对白，两个人之间的争吵，两个人之间相互去说服，我们那段看的突然感觉就完全和库布里克早期的风格一点都不一样，两部片子的调性完全不同，我们刚开始看就挺不能接受的了。实际上一直到后来进入了太空场景了之后，有一些对立，有一些新的东西展现出来了之后，我们才觉得哦，终于不是一个这个家长里短的人物对白戏了，终于进入到一个太空史诗的感觉。
嗯，是的。
好，那我们继续往后说，当哈尔九千修复了之后呢，实际上他们就获取了一些信息，包括他们当时想的就是什么，想的就是说要去第一探索石碑，第二他们还要离开这一块，离开就是说木卫二这一块，接下来实际上就到了所谓的我们第一次接触，也就是鲍曼回来了，鲍曼去和弗洛伊德博士说，你们必须赶快离开这个星球，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能说为什么，但是你们必须在几小时之内快速离开，否则的话一切都晚了。而且他还说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重大的消息会向整个人类宣布，但是是什么我也不能说。
这边快速插一嘴，弗洛伊德博士在上一部电影当中也有出现，他是整个木星计划的总负责人，
对，也就是第一次去月球上探索了那个石碑的人，后来他就主导了这个去木星的这个发现者号计划。
是的，因为上一部里面弗洛伊德博士的戏份很少，所以我们之前完全没有介绍他，主要都在讲鲍曼，
嗯，
对吧？
对的，弗洛伊德那段我们基本上只关注在太空的一些场景展现上。
对，但是弗洛伊德博士应该算是这部片子当中的一个男主角了。
嗯，对的，没错。
OK， 好，你继续。
好，那么就说到实际上鲍曼以一种 宇宙灵体的方式向弗洛伊德告诉了这个消息，你们赶紧跑，不跑来不及了。然后弗洛伊德也花了很多的心思，总算说服了整船的人，通过一些方式，实际上这个方式说起来比较残酷，就是本来发现者二号要带着发现者一号一起回去的，他们需要等到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这样他们才可以在有限的燃料情况之下，两艘飞船一起回到地球去。但是因为要抢跑，必须牺牲一些东西，牺牲的是什么？就是牺牲掉发现者一号以及上面的哈尔九千，他们只能说把发现者一号的燃料带到发现者二号上，然后这些人跑吧，哈尔九千就在这里牺牲掉了。包括这段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煽情的对白，就是哈尔九千和他的这个发明者之间的对话，他很沉静的说，就是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做这些事情你们是要为什么，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做，你们是不是现在有危险，我是不是会有危险，我是不是会死等等等等，这段时间还是蛮煽情的。
嗯，就他的创造人，就是他的父亲吧，钱德勒博士，然后就一直在安抚他，就一直在安抚哈尔九千，他甚至说就是你接下来要 做出牺牲了，因为你逃不了，你会被炸死，然后你提供燃料让我们逃跑。然后那个钱德勒博士还说，你要不要 我陪你留下来陪着你，哈尔九千说不用，他说我只需要你给我解释清楚理由，我就可以做出牺牲。就我觉得第二部里面其实有把哈尔九千的人设给洗白，
对，而且相当于是把他洗得非常的白，就是他在这里所有他想知道的，因为一开始人类是想骗他，因为害怕哈尔九千不愿意接受这个决定再次要毁灭人类，但实际上我们从最后的对白发现，哈尔九千想知道的只是说为什么我可以忠实的执行你们人类做出的决定，让我牺牲也好，送你们走也好，但是你们要告诉我为什么，我不希望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又陷入到第一步当中的这个逻辑错误程序陷阱当中去。所以这块我们觉得就对于哈尔九千的同情感会更强，就真的有一种我们刚才提到像库布里克设计一个九岁的小孩，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十八岁的小孩，他现在想做出这个决定，可能是一个刚刚成年的人，但是他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他愿意遵从父母做出的决定，但是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你不要把他当做小孩去哄骗他的这个感觉，这块确实感触还是蛮深的。
对，所以这边其实大家对于哈尔九千的感情感觉又更深了一步，但是好消息是呢，他又没有死掉。
对的，这个我们之后再提。
OK OK。
好，那么就说到实际上在哈尔九千的帮助之下呢，我们这一群发现者二号的宇航员就顺利的逃离了木星。那么接下来最后这一段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亚瑟克拉克埋的这个大的棋梗总算揭开了。那是什么回事呢？就是当他们刚刚逃离木星的时候，发现木星引爆了。引爆的原因是什么？发现，因为我们先说一下木星这个星体吧，因为木星作为现在不是九大行星了，是八大行星了。这个木星实际上是八大行星当中最大的一颗，也是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说最有可能成为第二颗太阳的一颗行星。它和太阳的成分构成非常的接近，都是氢啊氦啊这种氢元素，并且它是处于一种就高度的能量状态。木星唯一没有成为太阳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还不够大。它如果再大一点的话，
质量不够，
很有可能对成为第二颗太阳，因为质量不够的，它引力不够强，不容易形成，就是说核聚变内核。那回过头来说，木星这一次引爆，就是因为他们发现木星当中有成千上万颗的黑色石碑在那里，不断的聚集，不断的分裂，最终产生了高强的能量，点燃了木星，就很像什么？就很像《流浪地球》当中他们要去点燃木星的这个计划一样。
对，对的。
所以说，木星就被点燃，被这些黑石碑，相当于是在一个宇宙文明高等的操控之下，点燃了这个木星，把它变成了第二颗太阳。那么为什么木星会成为第二颗太阳？实际上就和鲍曼之前说的，接下来还会有一个消息告诉你们人类。那告诉你们人类的是什么呢？在电影当中实际上展现的非常简单，只是通过几行文字的方式告诉人类。
对，
小说当中呢说的就比较具体，实际上是这个高等文明实际上它对于人类是早有关注，当年放在那边启迪星星的石碑就是他们放的，月球上的石碑也是用来指引人类的。那么回过头来说，我们刚才提到电影当中没有拍到的，小说当中着重提到的这个钱学森号、张博士以及在木卫二这个星球上发现的生命体，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这个高等文明或者说宇宙大神也在关注的一个小小的小孩吧。我们认为人类可能比如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幼儿园了，这边的小孩可能刚刚才是满月的样子，但是呢 宇宙大神觉得两边我都想让他们好好的成长，但是你们人类的又特别讨厌，对吧？六岁的熊孩子哪都想破坏，可不要说把我这边养的小孩也给弄坏了。那所以呢，我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我警告你们人类，给全人类发了一些消息，告诉你们地太阳系当中所有的东西你们人类都可以去攫取，都可以去探索，都可以去拥有，但是不要靠近木星和木卫二。讲白了就是这是我的托儿所，你们不要来。同时呢，因为托儿所这边，我们再说回到木卫二这颗行星，这个设定实际上是也是非常符合就是说科学的定义或者说是天文的认知的。就是木卫二这个行星本身它是一颗类地行星，也就是说它不是像木星这样是气体的行星，它是一个类地的行星，是由铁元素啊等等这些相对是能构成土地的这种实体的行星。它比月亮呢稍微小一些，而且木卫二最关键的是它上面具有了可能诞生生命的几个核心的元素。比如说我们说木卫二上实际上它是有冰层的海洋的，你说它实际上是有水的这个成分，可能能构建生命的第一个要素。第二个，木卫二上是有非常稀薄的大气，虽然大气的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碳，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厌氧生物是可以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因为 它有了原始的大气层。第三个，它本身还有什么，它本身它因为有需要一个能量的诞生，能量实际上是木卫二上相对比较缺乏的东西。那宇宙主宰就干了一个什么事，没有能量对吧，来我给你造一颗太阳，就把木星点开了，相当于是给木卫二造了一个太阳。从此他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比较适合生命去滋养的温床，让这个木卫二的幼儿园养成计划可以顺利的进行，同时警告人类你们不要来。这个就是整个2010到最后给我们揭开了一个巨大的宇宙幕布，告诉我们高等文明在干什么事，人类干了什么事，人类怎么和高等文明或者说他的这个代言人鲍曼接触了，并且得到了这么一个信息，就是木卫二上有生命，你们不要去。
对，你说的还蛮好的。这边的话应该其实就是高等文明在俯瞰整个太阳系的时候发现人类太爱捣蛋了，但是他又想扶植另一块文明，于是他就让人不要去靠近木卫二，是这样的意思对吧？
没错。
然后他又故意引爆了木星去辅助那个低等的文明，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呢，就等于从此以后的地球人看到的天空全都是有两颗太阳的，
对的，
也就是说再也没有黑夜了。就第二颗太阳没有像第一颗那么明亮，但是基本上面就没有出现夜晚了。从此以后的小孩都不知道夜晚是什么东西。
对，这个又有点像流浪地球当中说到地球去流浪了之后，因为所有的地球发动机起来了之后，就是说人类远离了太阳的这个方向，因为人都生活在背阳的那一面，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再也没有白天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还真是蛮有意思的。大刘说致敬真的不是白致敬，
是的，没错，
很多东西都在从当中去找取一些线索，去再加工创造，塑造一个新的科幻的世界。
对，电影里面就是说大神给人类发消息的时候是打了几行字在那个宇宙飞船上面，但是小说里面好像是大神文明给所有全人类每个人都可以收到消息，就是所有的人类的手机上或者电脑上面或者他们能读到信息的任何频道上面都收到了这条消息，有点让我想到三体人给人类就是眼
通过质子来发消息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接收到消息，可能大刘也是有一点借鉴的。
好，那么整个的故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走向。所以说从电影拍摄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观感就是比起上一部2001来说，这个冷静或者说是史诗的成分下降了很多。
对，
但是呢整个故事线就相对比较明朗，不像2001看一遍看两遍看三遍还会有很多遗漏，这边基本上你看一遍该 get 到的东西都能 get 到。而且相对因为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包括它该塑造高潮的时候也都非常的明确，有大段的场景摆在那里，不管是我们刚刚说复活哈尔九千，包括哈尔九千要即将死去离别和人类的对话，包括到点燃木星鲍曼和人类的对话等等都很强，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从观感上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可惜的是，确实不管是比起上一部电影来说，这个就给人看完了之后内心的触动感弱了很多也好。
对对对，
包括对比小说有一些东西确实还是没有展现到我们希望的那个状态也好，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确实就是和大神库布里克相比这部影片拍的确实略显弱了一些。
所以说这部电影的确没有在影史上面留下任何的痕迹嘛。如果你去 IMDB 上面看它的打分，就比如说库布里克的那一部可能有接近9分，这一部的话应该是接近7分，我记得可能是6点几分，它的影 评人的打分应该也是不合格的，但是我觉得它作为亚瑟克拉克小说的还原是还原的不错的，所以这部电影拍出来之后亚瑟克拉克非常满意，因为我觉得他和库布里克的激战之后他终于迎来了一个听话的导演，就真的是按照亚瑟克拉克的小说的蓝本来拍的整个故事。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两部片子来比较的话，那我们当然肯定是更喜欢2001太空漫游。这里面我有两个就不是特别满意，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前面说了浩尔九千的语速一下加快了，就没有那味儿了你知道吗。第二个就是鲍曼出现，其实当中有一段鲍曼出现的，但那段鲍曼出现了就感觉是在炫技，就不停的在变身、
oh,
那段我觉得特别搞笑。我们先说一下，因为在2001的最后我们当时说鲍曼到了一个房间里面经历了自己的一生，自己老去又变成了一个老老鲍曼，再变成老老老鲍曼，最后变成新孩，是一个非常缓慢非常有诗意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在这部片子里面呢，这个导演用了这个过程但是加速了，就你看到鲍曼突然一下又变成老鲍曼，说一句话又变成老老鲍曼，马上又变成了新孩。
对，就他这个镜头切的实际上非常不好，因为2001当中我们知道实际上是通过每一个鲍曼通过他的视角看到了另外一个更老的鲍曼，就知道了他在这里时间在他身上逐渐进化到了一个就是说非常老的老头，又回归到了新孩的状态，相当于展现了时间的流逝。但是在这里实际上是在他和弗洛伊德博士对话的过程当中，而且是属于一个老鲍曼和弗洛伊德对话了一下，然后弗洛伊德看着他说了一句，换镜头切回来，然后他又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鲍曼，然后切到弗洛伊德说了一句话，他又再切回去又变成了一个老老老鲍曼。
我觉得
让我们的感觉就是弗洛伊德你在这看大变活人戏吧。
对，就是像看京剧变脸吗？就弗洛伊德你和你对面这个不停在变的变形怪说话，你不觉得很奇怪？
对啊，这段确实我们
这段我觉得我们看了都感觉已经完全没有诗意了，反而会带着非常搞笑的那种感觉。好，那么我最后再来说一个这部电影当中一个出圈的神预言，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拍到一个房间，房间上面贴了一张海报，那个海报上面写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且海报上面画着的是一个人在奔跑，就感觉像是刘翔。但是这部电影是在1984年拍的，这个就是非常出圈的一个神预言。大家如果去那个豆瓣上面翻这部电影，应该看到的第一张海报就是这个。好，那么2010威震太阳神我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要开启亚瑟克拉克的后两部小说2061以及3001，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那个哈尔九千后面的命运会怎么样了。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聊2061太空漫游。因为后两部小说呢都没有电影，所以说我们就完全针对小说的情节来聊、
嗯、
而且这两部小说实际上进入到后半篇章了之后，相对剧情的开展就不像前面那么冗长或者说是复杂、
嗯、
对，相对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剧线收尾以及要把主宰给搬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尤其是第三部吧，第三部整体的剧情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我就快速的大家过一遍好了。
嗯，
实际上因为前面一部2010到了2061，相当于是又是快有50年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说一下，就这部小说写于的时间是1986年。1986年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哈雷彗星回归地球。现在可能很多听众对于哈雷彗星已经没什么概念，
没有概念。
对，因为哈雷彗星是它每隔76年、77年、78年的样子会经过地球一次，是在地球上可以观测到的。那为什么哈雷彗星这么出名？因为哈雷彗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精确预测了的彗星，预测了它的轨迹以及它出现的 就是说时间在星空当中的位置以及在地球上哪些地方可以看得到，所以说特别特别的出名。当然我的有生之年是不是还能看到这个哈雷彗星不好说，86年那会儿刚出生没多久，
还没
印象。这个下一次实际上哈雷彗星再回归的时间就是2061年，准确时间应该是2061年7月28号。
哦，所以这部电影，所以这个小说设定是因为哈雷彗星回归周期。
没错。
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往下说。那既然到了2061年，相当于是印着小说写的那个年份之后下一次哈雷彗星回归地球的时候，那么先说了一段什么事呢，就是先说了一段弗洛伊德博士。弗洛伊德博士这个时候已经100多岁了，因为前一部小说的时候他就已经忙过很多事了，第一部第二部都忙过很多事了，
前两部感觉都已经是50多岁了。
是，对，他这个时候已经100多岁了。然后呢他去干了个什么事呢，他到哈雷彗星上去观光旅游。然后呢这个小说当中实际上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哈雷彗星的旅游，这个哈雷彗星旅游团看到了什么东西，
哎，
哈雷彗星上是什么样，
嗯，
这个旅游景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嗯，
还是蛮有意思的，我们一会儿能稍微展开说一下。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老弗洛伊德在这边旅游，然后接下来呢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南非的财团，他相当于是劫持了一个宇宙探险飞船去木卫二上去找东西去了，就讲白了还是不死心，这个人类又蠢蠢欲动，
就是主宰明确告诉人类不要去木卫二，但是人类秉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越不让你去他就越要去。
是，那为什么他们要去呢，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在观测的过程中发现木卫二上好像有宝藏。什么宝藏呢，我们说南非的财团，南非产什么，产钻石，
对
吧，对，那么木卫二上就是发现了钻石，而且不是一吨两吨，是一座钻石山，那可能就是几百万吨的这个级别的钻石山，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去看一看，如果说有的话那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所以说他们就劫持了这个，或者说是挟持了这个宇宙飞船，一所探索的宇宙飞船降落到了木卫二上。而这个宇宙飞船当中有两名科学家，其中一名叫范德伯格，不重要，另外一名是小弗洛伊德，就是弗洛伊德博士的孙子。然后呢他们相当于就是迫降在了木卫二上，然后又发现跑不掉了，离不开了，又开始求救，所以说这个去哈雷彗星上探索的这个宇宙飞船又及时的要去木卫二上把那波人给救出来，基本上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嗯，
然后最后呢实际上相当于是在哈雷彗星探索观光团的这种飞船的帮助之下把木卫二上的这些人救出来了，然后呢也确实发现是有这么一座钻石山，但是带不走，同时呢他们还看到了，就是相当于是鲍曼又出来露了一下脸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说整体上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单线非常简单的故事，一波人去探索去了，一波人去违反主宰的命令，去挖钻石去了，说挖钻石的人又被困了，然后旅游探索观光团队把他们救了出来，
嗯，
同时呢就发现哎，鲍曼又出现了一下子，
嗯，
基本上第三部小说的剧情就是串了这么一个线，也就是大概告诉了大家啊，过了几十年了之后人类开始第一触手又开始泛痒了，又开始要往那个地方去了，其次呢就是整个科技也在逐渐的往前进步一些，但是人类好奇心和探索心依然没有改变，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而且人类违背了主宰的意志踏上了木卫二，实际上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惩罚，这个是在下一部小说里面了。 OK， 你再说说这部小说有什么有趣的点吧。
好吧，这部小说说实话从剧情上我们刚才也说非常的简单，而且也不是特别跌宕起伏的一个事儿，所以说我们可能这边展开聊一聊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说亚瑟克拉克是一个硬科幻的作家，
嗯，
我们就聊一下这个硬科幻设定当中有意思的一些点，或者说刚才从剧情设定当中的一些细节我们去稍微展开一下。首先我们说一下哈雷彗星啊，哈雷彗星我们说这是实际上在小说当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这么一个知名的旅游景点，
嗯，
而且你可能一辈子只能去一次的旅游景点，76年来一次嘛，对吧，
哦，
所以说呢哈雷彗星本身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彗星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彗核有一个彗尾，会拉出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流线型的曲线在空中划过的。那么哈雷彗星本身从它的结构来说，实际上天文学上把它定义叫一个脏雪球的模型，可能现在是比较流行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雪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情况，就它就是一个冰的球，
嗯，
但是它脏雪球的内核实际上又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坏的小孩会在当中包一些石头， 让这个雪球砸起来人比较疼。哈雷彗星有一点类似这种感觉，它中间可能是有一个比较坚硬的类似地质核心的内核，外面包裹的大层的实际上是就可挥发性的冰。然后呢，就是这些可挥发性的冰，相当于是在这个哈雷彗星的表面不断的被喷射到空中去，从而形成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看的冰晶，或者说是冰的蒸汽形成的彗尾在空中飞过去。所以说呢，本身哈雷彗星确实就是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冰实际上不断的被从地面喷到高空当中，相当于是在不断的消耗它的冰层。现在天文学家发现呢，哈雷彗星基本上就每绕太阳一圈，相当于要被扒一层皮。预计的话，哈雷彗星大概还能绕太阳个两三千圈的样子，也就是说，可能大概只有不到100万年的寿命，它就没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哈雷彗星是一个，首先你一辈子只能去一次，第二不会永远存在的这么一个景点，所以说这才是为什么
热门
老弗洛伊德对吧，这个一把年纪还想上去看一看。所以说这里实际上没有电影还是蛮可惜的，因为可以想象按照刚才我们描述的这一个场景，大量的可挥发性的冰从地面喷薄而出，就像火山喷发一样喷到高空之中，又形成那么彗尾的外核，应该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可惜没有电影或者说是视觉的呈现效果让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哈雷彗星旅游景点的这个壮美。
这个我觉得等到就是科技现在越来越发达，然后技术越来越发达以后，后人有可能再会拍后面两部。
我不知道后网上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爱好者们自己通过 3D 的方式去做一些，就比如说三体有很多去做一些就 3D 的这些同人衍生剧、
Minecraft、
啊，不是 Minecraft， 就真的用 3D 的效果去做一些衍生剧，比如说去再现这个末日战争水滴毁灭星球的一些场景啊。会，我不知道哈雷彗星这个有没有，反正我还是觉得我不知道2011年我们是不是有机会，
肯定没有，
去看一看。
因为你想2001年我们就是小说里面都已经到什么地方了对吧，那我们到2061年绝对没有小说里面能达到小说里2001的那个态度已经不错了。
也许这个人工智能已经把我们毁灭了对不对，
这也不，
也许新冠肺炎还在继续、
哎、
对不对。
好
我们说完哈雷彗星，我们再说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木卫二上这个大钻石山的事儿。
嗯，
这个大钻石山实际上本身他说的这个出现的方式，实际上是因为木星被点燃了之后，然后导致木星当中的一些元素发生了巨变，然后被抛出去，相当于是丢了一块大钻石到木卫二上，形成了这个钻石山。但实际上呢，在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首先这个钻石山应该形不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说钻石很硬，没错，钻石很硬，但是它核心钻石它的成分就是单一的碳元素，而且钻石它的熔点实际上非常的低，只有我们就说一般的就是说高温加热几千度就可以把钻石烧成粉末烧成碳，也就是说基于这么一个性状，它虽然硬但是它不扛热，但是在木星在木卫二这个情况旁边点燃的就是一个大火炉的情况下，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之下，钻石肯定没有办法长期存在，而且它最终会变成了什么什么东西呢，说来可惜它最后会变成化粪池里的东西，沼气、
啊、
就是甲烷、
哦哦、
所以说这个是蛮可惜的，它就可能真的不会有一个钻石。然后我们再说回到就是这个钻石为什么南非的财团想要去找，实际上你真说他们想把这个钻石拉回地球去吧，也是难度蛮大的。第一，这么大的钻石你首先你什么用什么的方式，你是把它凿下来，钻石可是够硬的，你是把它凿下来切割成一小块带回去呢，还是说你就是弄一个飞船把整个钻石拖回去，你要是拖回去的话不好意思，你进入大气层的过程当中估计就全部烧完了，最后可能就变成火流星了。你如果把一小块一小块切割带回去的话，那实际上就回到一个经济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说地球上我们说现在实际上商业社会一直也说了这个、这个钻石实际上是商业社会塑造的一个美好的神话，通过它的稀缺性产生了它的价值。那回过头来如果说钻石不稀缺了，它是不是还有价值？
接下来就是小说的尾声，也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叫做三位一体。
没错，三位一体呢，实际上这边就所谓的三位是哪三位呢，首先是我们的鲍曼，接下来呢又出现了一个我们的老朋友哈尔九千，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老弗洛伊德，这边实际上老弗洛伊德这边有一个伏笔，就是之前老弗洛伊德相当于不是驾驶了那个观光旅游团的飞船去拯救他孙子，在那个小弗洛伊德在木卫二上那个星球上的那个飞船吗，实际上当时就小弗洛伊德在太空当中看到了老弗洛伊德，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而且 老弗雷德相当于是暴露在太空环境当中，也没有穿宇航服，就感觉像什么，就感觉像是当年鲍曼以灵体的方式第一次去和弗洛伊德博士见面的这个状态一样。所以说这块就相当于是埋了一个伏笔。那么回过头来到了小说的最后一章，我们感觉好像就是老弗洛伊德也被鲍曼收为小弟，或者说拉为同伙了，连同着我们前两部的大主角哈尔九千一起三位一体开始共同给宇宙主宰打工的这种感觉。这个呢也是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为3001太空漫游巨大的这么一个故事开展提供了一个背景。
对，其实就是浩尔九千在上一部小说木星引爆的过程当中，他本来是要被牺牲掉的，等于浩尔九千的那个肉身或者是那个机体是销毁了，但是呢他在被销毁之前其实等于是被鲍曼救了，也就浩尔九千的灵魂和鲍曼融为了一体，他们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能量体，后面俗称叫做哈曼。
对，所以
你其实你想很有趣，他们两个是相爱相杀开始的，在第一部小说的最后，但最终成了一个统一体。
好的，那么2061太空漫游第三部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部3001太空漫游。首先3001太空漫游这个写于1997年，也就比上一部又过了11年。那么这一部呢它的时间跨度也是从2061到了3001，相当于在小说当中时间也过了很久。那么回过头来说，当中有一些设定就比前两部超前的比较厉害了，或者说跨越的比较厉害了。到了3001呢，人类已经处于一个相当于是太阳系文明了，不再是一个地球文明了。人类已经在很多的星球上建立了自己的不叫殖民地了，应该是就是说居住地，对吧？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浮在太空中的新港啊，包括人类的社会也开始变得和原来不太一样。比如说当中有一个事情叫脑帽，就是你在脑袋上戴一个帽子，然后完了之后呢你需要什么知识需要什么信息输入就可以了，就有点像骇客帝国里面一样，你需要学一个什么东西，哎，插入一个东西快速的拷贝一下就结束的这种感觉。当然你也可以觉得可能就像是 X 教授的那种戴在头上的一个帽子，可能就是增加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效率啊，什么都会有，是这样一个设定。那么回过头来呢，到了这个主线剧情最关键的一点，或者说剧情的起始点在于什么，就是2001太空漫游当中那个发现者一号上唯一苏醒的两个宇航员鲍曼是形成了我们说的哈曼组合，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被踢到太空中当中已经死去了漂流着的普尔，他被人类发现了或者说捡到了，然后呢又救活了。
对，因为太久远了，这个普尔就是上一期节目我们说的第一部当中被浩尔九千杀死在宇宙当中的那个，但是他的尸体一直在飘在宇宙当中没有被救回来。
没错，那么回过头来呢，就相当于是以普尔被人类救活苏醒过来的方式进一步带你去看了一下，哎，人类社会变成了什么样子，就让我很让我想到了那个让我想到了这个三体当中，就是罗辑被冷冻了几十年之后，在人类经历了大低谷之后又回过来之后，看到人类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样子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一块实际上本身也是，实际上我还是蛮期待，就是说如果说有朝一日这个真能拍成电影的话，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就哈利彗星的场景，包括就是他苏醒过来看到3001年人类在太空当中的场景，还是蛮有意思的。那么回过头来说呢，就通过普瓦的眼睛看到了人类，我们刚才说到第一已经变成了一个太阳系文明，第二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说到木卫二，人类呢首先在木卫一木卫三木卫四这些木星上在卫星上都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地，然后呢有的已经形成了太空城的感觉。木卫二呢人类老老实实的确实没有再去，因为我们刚刚说到这个2061的那一次事件了之后，你要去挖钻石结果差点就人机毁人亡在那里的时候，人类很乖，确实几百年来都没有再去那边。所以说普尔呢他就先到了木星的几个卫星上去看了一下，同时呢他在木卫三当时就听说了一个什么，听说了一个好像说经常有人能看到一个疑似鲍曼的幽灵体出现在这个木卫二附近啊，他就好奇就忍不住了，他就说我得去见见当年的老伙伴，也听说了这个鲍曼的这么多传奇的事迹，然后呢他就一个人偷摸着驾着一个小飞船，然后就跑到木卫二上去了， 然后呢确实也碰到了鲍曼，鲍曼就和他说确实这个是可能接近1000年来鲍曼第一次在和人类沟通、
嗯、
之后就我们说三位一体
看到老
之前对就可能看到老朋友，他就和普尔说了一段话，关键点就是什么，就是说你们人类2061的时候犯忌了，现在呢主宰知道了，主宰说了四个字奈伊祖塔，为什么花了这么久，他说啊，那因为主宰住在一个400多光年的地方，所以说你们上次犯错的消息传到家长那儿已经400多年了、
嗯、
主宰说奈伊祖塔这消息传到我这来也400多年了，所以接近1000年过去了，
对，奈伊祖塔就是把它灭掉、
嗯、对的，讲白了就是主宰发现哎呀你这小孩是真不听话，让你不要去托儿所捣乱你非要去，你看现在坏事来了吧，所以说呢鲍曼本身他通知人类这事儿就已经违背了他的职责，
嗯，
接下来的剧情就更加的魔幻了，然后鲍曼还说这个我还是想拯救人类，我觉得人类还是这个值得拯救的，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要把主宰干掉，或者说是把主宰把人类毁灭的这个计划至少给他终止掉，
嗯，
那么他们采用了一个什么方式呢，这块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提到鲍曼被主宰改造完了之后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能量体，那能量体实际上是没有物质形态存在的，那么回过头来说主宰肯定至少也是这么一个级别的，
嗯，
而且主宰他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当于是最早可能也是诞生在海洋当中的这种物质的生命体，然后经过时代的演化科技的进步可能从物质的生命体进化成了比如说从碳基的生命进化成了硅基的生命，变成了像计算机这种模式，变成了机械的生命体，机械的生命体可以逐渐的迭代自我，不像碳基生命只能靠繁衍后代来迭代自我，那么进一步可能又改造成了一种能量的生命体，那么回过头来当他失去了物质形态了之后为什么他能存在呢，无非就是他是一个有序的固态，也就是他是有一个数据流的，这个数据就记录了他存在的意义，否则的话一切就回归到熵寂，就回归到无序的状态，那么你要去感染或者说你要去破坏一个没有物质实体的有序能量体，你能采用的方式实际上又借用一个什么东西呢，就像我们电脑感染病毒一样，我通过一个破坏性的数据序列去感染你的序列，让你变成无序的生命体，从而毁灭你的存在，所以这块呢实际上就设计了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和小说创作的年代有关系，1997年正好第一是接近世纪之交，第二也是个人电脑高速普及的时代，包括在那个时代也产生了大量的电脑病毒，红病毒啊 CIH 病毒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是既能破坏电脑数据又能破坏电脑实体的，所以也是在那个时代诞生了很多杀毒软件，我觉得亚瑟克拉克也是借助了这个理由想出了一个哎，我要破坏这种能量为核心的这么一个主宰，通过什么办法，那就是病毒，类似电脑病毒一个东西，然后呢具体我就不展开了，反正这个魔幻色彩成分比较强，总之就是鲍曼在人类的协助之下最终相当于是把这个病毒输入到了这个主宰的这个程序当中去，最终鲍曼他第一自己脱离了主宰的控制，不再是主宰的小弟了，自己好像也没有被毁灭的样子，其次呢主宰毁没毁灭不知道，但是反正主宰对于人类文明的干预目前看来是终止了，那么到3001太空漫游就到这里截止，相当于是最后说了这么一段人类犯忌然后主宰呢来惩罚人类，然后当年被主宰收为小弟的鲍曼呢又反过头来遵循自己的内心帮助人类摆脱了主宰的毁灭打击这么一个事儿。301的整体大概的剧情都是这样，也算给前面收了一个比较强的尾，把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人类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埋的梗全部都在这一部和盘托出，最终收了一个结局的样子，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看到这里就看完了之后内心还是有一种蛮震撼的感觉，就有一种好像啊，这个从2001到3001一千年来人类经历了什么，人类在主宰的关注之下经历了什么。
对的，这边就是当中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人类为了感染主宰，然后就是把所有几千年来人类积累下来的病毒，不管是这个实体的病毒啊，还是电脑这个程序上的病毒，比如说我们当中经历过这种熊猫烧香啊这种病毒，它就全部打包在一起，或者甚至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全部打包在一起上传到了一个像 U 盘一样的东西，让鲍曼把这个U盘去交给主宰，然后就感染了主宰，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边是蛮吃惊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因为感觉人类居然是这样一种厚颜无耻的动物，就是明显主宰已经告诉你了，你不要去那个地方，你不但犯了忌，你居然想把主宰一起干掉，就是其实让我感觉好像是有一点冒犯性的。但是你从亚瑟克拉克的写法感觉到最后是其实是赞扬人类的这个做法，就是人类其实是一个有好奇心而且非常勇敢的一个种族，所以他才可以留下来，就属于那种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也是和就是说一个是和大家对于一些核心价值的认可度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或者你回过头来翻过去看人类的历史，人类一直就是一个不安分的种族，人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大自然也好，或者说是物种和物种之间也好，给人类竖了很多的门槛，很多的上限，很多的条条框框，人类都去一个一个突破了。那可能一方面原因是因为目前人类还是站在我们已知文明的顶点，所以我们有能力去突破天花板，没有人给我们一个如来神掌。但退一步说，人类这个文明发展的路径是伴随着它这个本性在往前走的。那首先亚瑟克拉克肯定是赞同这一点的，包括我觉得这个也和就是说不同宇宙观的设定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拉长远一点看啊，在这部片子当中实际上塑造的是有这么一个高等的宇宙文明，它进行了这么一个培养计划，有小天才儿童人类，也有可能还在上幼儿园的木卫二上的一些低等生命。那么它需要一碗水端平，同时对于不听话的人类要做惩罚，那人类相当于是从这个感觉上，人类是在反抗一个大家长的感觉。但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比如说对比一下三体的黑暗森林，大刘就说黑暗森林实际上是一个可能基于宇宙生存逻辑最坏打算的零和博弈的结局，就是人类或者说所有的文明都是以生存为第一位，为了生存，不管是技术爆炸也好，猜疑链也好，导致的黑暗森林法则。那么回过头来说，文明要生存，它必须去采取最极端的手段去突破这个黑暗森林，或者说适应这个黑暗森林。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会觉得好像人类如果说为了生存就需要说突破一些边界，或者说是突破一些约束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两个背景，在黑暗森林的法则之下，实际上没有这么一个大家长，或者说没有一个主宰的存在。那基于这种情况之下，相当于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你对于所有的事情，你认为你就应该竭尽所能的去达到更高的上限。人类文明是这样，宇宙中其他文明是这样，所以说人类毁灭三体人，三体毁灭人类，或者说是其他的高等文明毁灭太阳系，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只是说你可惜你人类是蝼蚁，你没有发展到这个高度，你不能把自己改造成二维生命而已。但是在这个片子当中，或者在本小说系列当中，主宰给人神的神性太强，我们就觉得好像看完了之后会有一点点不安，觉得好像你犯错了你还不听教诲，还要去把家长的对吧脑门打坏，是不是有一点过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出发点不一样。当然可能这部小说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好鉴别的方式，就看看你是不是认可人类的这种方式，或者说你是不是认可宇宙中可能会有一个主宰的存在，不管是物质的精神的存在，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给人类设定一些边界，或者说人类是不是应该去 follow 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当然摆在现代社会来看，可以解释的成分很多，可能是一些基本的规则，就真的就像法律一样，宇宙的法律规则，也有可能是宇宙中通行的一些道德的规范，或者说是一些类似于更精神层面的一些规范，都有可能。毕竟我们说主宰可能主宰的是物质世界，也有可能主宰的是生命的世界，就是精神的世界，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块是蛮有意思的点，就一旦上升到宇宙的这个尺度，大家就会觉得人类真的是太渺小了，每天想着柴米油盐吃喝拉撒那点事儿，真的不是啥事儿。
是，就是当你看完了2001的电影啊，三体啊，包括这整套小说，你就感觉我们真的每天都在忙一些什么小屁事儿。
所以说回过头来说，这边就是我还是蛮喜欢克拉克之前就是说埋的那个伏笔，就是暴漫回地球，办完公事办私事，那些私事实际上就反映了他人性的存在。除了跟着大神当小弟这么一些公事公办，该维护人类，也该维护就是说太阳系的这个和平，该警告人类警告人类，该一千年来守护太阳系守护太阳系之外，他实际上是有人性的本质在里面的。那这个人性的本质就是最后他决定 去通告普尔，去帮助人类去脱离主宰的这么一个决定的一个根本点，相当于是在两本书之前，2010年那本书当中，鲍曼回地球那些事儿，可能就是相当于是帮后来鲍曼做的这些决定提供了一个铺垫，才会让人觉得为什么你乖乖的执行了宇宙主宰的1000年的这么一个任务，到了最后的关头却要反叛他。而且道理上来说，鲍曼你作为人类的寿命就几十年，完了之后你做了1000年的这么一个能量实体全知全能的这么一个状态，去守护银河系太阳系的和平了之后，你突然又回归到了人的本性，这一点可能这个也是相当于是人本主义还会回归到内心起源的诞生的这么一个地方，可能回到这么一个点。
总而言之，这部小说的结局应该还是光明的，就人类的种族是被延续下去了，人类的文明是没有被毁灭的。但是大刘在三体里面的结局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黑暗一点的，就是那个大神文明就丢了二向箔，然后就把所有的人类给毁灭了，逃出了一小波，对，就一小波嘛。好，我们终于把这一系列的小说和电影给说完了，简直如释重负啊。
是的，我感觉我整个人整个脑子都被抽干了，聊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联想起了后世的一些经典的科幻作品当中类似的情节，所以说克拉克就是克拉克，确实他的小说启迪了一代人，有后世有很多的作品当中有借鉴，影视的作品文学的作品当中都会有类似的情节出现，确实也让我们感觉把自己的这个精神境界提高到了宇宙文明的级别。
是的，已经到宇宙文明的级别了。那么这边反正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没有看过2001探空漫游一系列这个电影的去看一下，然后小说的话也可以先去看一下第一本的小说。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归到人类的本质，要开始吃吃喝喝了对吧，端午节该去吃粽子，吃粽子了。
我还以为你说我们接下来就接下去的电影就是聊一点这种人间小破事的那种电影。
有可能，我觉得这一期聊完了之后元气大伤，接下来可能就要聊一些相对比较接地气的片子了。
好的，那么喜欢我们这期的请给我们点赞和留言，然后有时间给我们专辑打一下分数。好，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Good afternoon gentlemen, I am a HAL 9000computer. My instructor was Mr. Langley, and he taught me to sing a song. It's called Daisy.